今天信息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地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匍匐在那小孩子，敬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以上是神的所默示的无谬无目的话。 Amen。 请坐。那我们今天呢所讲的信息是最著名的，基督教里面最著名的，可能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生。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看到这个圣诞卡片上有这幅图案，天上有一个神秘的星星，然后有三个博士，还有耶稣在马槽的里面，那个很安静的画面。那这样的画面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各位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其实经文中没有讲到有三个博士。一般的推论是，那个时候呢，这些人他要从他们的国家，就是波斯的帝国，要走到耶路撒冷的话，至少要走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从波斯的帝国到耶路撒冷。那么通常这个队伍至少是12个人，因为他们要带补给，还有带很多的这个煮饭的，或者是这个用仆人等等的，所以最少是12个人。那么为什么会讲三个博士呢？通常是因为后面有献了三样的礼物，所以大家把他说这是三个博士。但是光从圣经的经文来看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有几个博士，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他已经是一个小孩子了，他是一个孩童。而且耶稣和玛利亚不是在马槽里面，耶稣在马槽里面那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这边的话耶稣是在房子里面。所以马太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描述了耶稣的生平，还有博士的来访，还有他们对耶稣的敬拜，希律王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内心的不安，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马太在这段经文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传达我们什么信息？神在这个地方到底要向我们启示什么？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啊，这个博士，这些博士是谁？那为什么这对马太来讲，这些博士对耶稣的敬拜这么重要？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马太的这些文章之中呢，这些叙述文中，马太很刻意的安排了一些很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些的对比呢，它就带出了这个马太要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的主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对比，然后呢，对这个博士，这一群博士到底他们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希律王的背景。希律王被当时称为是犹太人的王，他被称为犹太人王是因为罗马人立他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他是罗马帝国的附庸君王。他不是大卫王朝的接续，他是罗马人立的附庸的君王。那么他是一个很残酷的暴君，因为他宣称他要把所有的威胁他王位的人，他都要把他灭掉杀掉。那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取得王位的时候，把他前面朝代的那些王跟大臣，那些都是他的亲戚，每一个都杀掉了，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前朝的那个王犹大王的女儿，所以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有高度的怀疑心。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些对比，马太所安排的一些对比。那第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是希律王跟这个弥赛亚的对比。然后我们知道希律王他是以东人的后代，那我们都知道以东呢是以扫的后代，那么以扫和雅各呢是以撒的双胞胎的儿子，所以他跟以色列人有血统上有渊源。虽然希律王是犹太人，他被封为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不是大卫的后裔，相反的，他是敌基督的，他是一个 Antichrist， 他是撒旦国度的代表人。很明显的，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下面的经文就看到他要杀迫害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王希律与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这两个对立的人物。当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快的可以联想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的这个敌意，又重新的在新约的第一卷书浮现出来。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对比是圣殿与一般的房屋的这个对比。那个我们知道希律王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盖了很多有名的大型的建筑物，他最有名的两个建筑物，一个是圣殿，他把当时的圣殿都加盖了。虽然那个圣殿的本身呢，是那个第二个圣殿跟比所罗门王的那个圣殿小一点差不多，但是他把圣殿外面的外廊都加得很大，有很多的城门柱廊，所以变得很雄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盖了一个非常豪华的这个皇宫，这个在历史上面啊，这个是非常他当时是很显赫的身份，所以他有一个圣殿，有一个很宏伟的皇宫。但是我们在第十一节的时候看到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一个屋子里面。你知道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的那些房子都是很小的，是用石头盖的一层楼的建筑，开着一些很小的洞窗，里面都是比较暗的，然后房子是有一个中庭， 它的房屋呢就是按照这个中庭所围绕的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印象，一个图案，就是很伟大的皇宫里面住的这个希律王，跟这个很普通的巴勒斯坦的石头的房屋里面有弥赛亚和他的母亲。另外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希律王和他的祭司和文士，跟那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第四节我们看到希律王他就召他的那个祭司和民间的文士聚集在一起商议这个弥赛亚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诗篇，我们唱的很熟的诗篇第二篇，外邦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好像这一幕情景就用图案在这边出现了。那么第十一节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所以马太很刻意的在我们这边，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希律王和他的文士，是希律王有很大的这个支持他的这些祭司们和文士们，但是弥赛亚就是只有跟他的母亲在一起，而且他是一个小孩。另外一个对比我们看到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跟这个外邦的博士之间的对比。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他们呢对于新生的这个弥赛亚他们感到不安，但是这些外邦的博士走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来寻找弥赛亚，要敬拜他。这有一个，这他们这两个群体有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些的对比的成为这个故事的开始。这个对比呢在马太福音后面就直接的继续的展开，形成了神的国度与撒旦国度之间的敌对和战争。所以我们来看看再来看看这个博士是什么人。博士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magos， 马太在用的这边是一个复数叫做magi， 那么英文翻译成 wise man， 就是很有智慧的人。那这个字英文叫 magi， 这个字英文你想那个英文字 magician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magi。 和合本的翻译呢应该是参考英文的这个 wise man， 很有智慧的翻译成博士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博士 magi 呢是波斯王所赐给的当时的他旁边的那些宗教顾问 religious advisor 他一种称呼和头衔那么他好像是我们台湾现在的那个国策顾问一样。那么他们是属于波斯帝国的这个祭司政治阶层的人但是其他的人包括加尔文呢很多的人认为，包括加尔文认为这些博士就是一些星象家，他们会读星象和哲学家。那么使徒行传13:6使徒行传13:6把这个博士 magi 他翻译为行法术的，就是那个 magician 的意思，魔术师的意思。这个博士这个字的意义很宽广，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但是从第三世纪的时候开始，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人都把它认为是那个诗篇72:11中的外邦的那些君王。诗篇72:11说十节他说说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所以他们把这个博士看为是说那一个诗篇的应验，外邦的国王都要来，来这个，敬拜侍奉耶和华。那么路德在他的讲道的信息说，他说这些博士 Magi 毫无疑问的都是那些外邦国家的地方的长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广泛的意义来看呢，这些博士 Magi 是外邦国家领导阶层的人，也就是诗篇诗篇第二篇的臣宰，那些臣宰聚集起来，那个外邦的臣宰，他们是那些对世界的事物有特殊见解的人。那这些博士是他们可以从大自然和人类的文化的观察，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字被翻译成博士，就叫 wise man。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一段的信息的中心思想说出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一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神的国度借着弥赛亚卑微的出现，在撒旦国度的敌意中，在神的护理下向前扩展到外邦列国。神的国度借着弥赛亚卑微的出现，在撒旦国度的敌意之中，在神的护理下向前扩展到外邦的国度。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是的确是这样子讲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外邦的博士要到耶路撒冷，他要寻找那个弥赛亚。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他告诉我们，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个背景是希律王那个被罗马人封为犹太人的王的那个希律做王。所以大希律王他是一个敌基督者，撒旦国王的代表。那么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呢，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面包之屋，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或者我们叫它做粮仓。它距离耶路撒冷的南方差不多5英里。这里是大卫王的出生地和大卫他受膏的地方。所以呢，伯利恒作为弥赛亚的出生地方，他就已经预备到后面的经文啊，第六节马太引用弥赛亚800多年前关于以色列君王的预言。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犹太君，真正的犹太人的王弥赛亚在这边出生，然后跟罗马帝国的附庸王这个之间，在两个二王对立的局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从东方来的博士，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呢他们是一个外邦国家的宗教政治领导阶层人来到耶路撒冷询问犹太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犹太王要出生了，他们到耶路撒冷来问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犹太世界的中心。但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罗马帝国的附庸君王的统治地，希律王被称为是犹太的君王。那你在这个地方你问犹太人的王出生在哪里，这个问题当然在全城会造成震动，那么加深了这个二王对立的局面。一个残暴有强大权柄的君王面对一个孩童的弥赛亚，这是马太要描述的一个图案。 这个博士说，我们看见他的心，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消息。因为外邦宗教的这些政治博学之士，从自然界的现象观察到犹太君王的来到，并且要来敬拜这位出生的王，刚刚出生的王，而耶路撒冷拥有神的特殊启示的这些犹太人，这个神的百姓却毫无所知。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无知，跟这个外邦博士他们来寻求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所以从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看到外邦国度的领导人在神的引导下来到耶路撒冷，要来敬拜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的王。第三到第六节，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对弥赛亚的出生感到不安。他说，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感到不安。那么这个不安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搅动，他心里面不平静，他的内心呢有一种混乱的意思。那么希律王的这个心里面不平静很混乱，我们其实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大卫王朝的合法的继承人。那么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君王出现，那当然威胁到他的王权，所以他的心里不安。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这些合城的百姓都不安呢？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那可能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百姓不愿意受到这些政治的动荡的干扰他们平静的生活。另外一个解释出于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10-11节说，他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好像就解释了马太福音这个时候的情景。那么后来在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呢，23章37-39节的时候，那么耶稣说明也说明了耶路撒冷的百姓对耶稣的敌对和排斥。我们的主为了耶路撒冷呢，常常杀害神所差遣的先知。耶稣在那个时候为耶路撒冷的百姓哀哭。那么从这边开始，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对弥赛亚的排斥的开始。他们排斥弥赛亚和弥赛亚的国度，因为他们不接受光，他们不愿意悔改认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马太在这里用耶路撒冷呢，是来指以色列宗教和政治那个阶层的领导阶层。因为原文是说，这些人与他一同不安，就是与希律王一同不安，所以他们的不安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们心里不平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些宗教领导人的不安是因为他们是希律王的人，因为他们与希律王享有一种共同的权利和利益的基础。这一批人就是后来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他们都是敌基督者。所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那么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那当时的这些祭司是管理圣殿一切活动的人，那文士呢，就是解释旧约律法的那些专职的人员。希律王读圣经啊，平常不读，在这个急难的时候他读了，他要从圣经里面来证明弥赛亚的出生地 叙利王问他，没有说那个犹，他说米赛亚出生在哪，在何处？你看到敌基督是首先承认米赛亚的人，而非是犹太人承认那个小孩子。他说那个米赛亚出生在哪里？第五节到第六节，那个祭司和文士呢，就从米赛亚书中，弥迦书中找到了答案。他伯利恒是米赛亚的出生地。所以你看，敌基督从神成文的特殊启示中找出了答案，耶路撒冷的百姓却是愚昧无知的。那么弥迦书说，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来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那么这边讲的这个用的这个词，跟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大卫做以色列王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他那个用的所讲的文字，用的词是一样的。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说，对这个大卫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王，是一样的词句。牧者在大卫之约之书中的这个是一个圣约的国度的语言，所以在君王在古代的时候就把它称为是人的牧者。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大卫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说那个耶和华是他的君王。牧养是统治的意思。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卫，神是大卫宗保的君王的宗主君王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到六节告诉我们，这些博士的询问的问题呢，搅动了米赛亚对米赛亚敌对的这些情绪。希律王的所走下一步，第一步就是要从圣经中证明米赛亚的出生地，然后他才召唤那些博士们。所以他先确定了圣经讲的的确出生是在伯利恒，是在伯利恒，他就开始召唤那个博士。所以第七的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旦国度对米赛亚的敌意的开始。七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希律王的那个敌意，因为他暗暗的招了博士来，所以他心谋不轨，明明是一个很有权威的王，他去暗暗的招了博士。那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是他不愿意打草惊蛇，他怕找出他说要找出米赛亚的这个确定居住地之前呢，他不愿意，也许有的人要起来反对他，破坏了他的计划。他细问星星什么时候出现，他是要确定那个米赛亚到底是有几岁了，好进行他接下来的这个屠杀的计划。他并且很狡猾地告诉那个博士说，他也要去敬拜那个小孩。但是加尔文采取了另外一个观点。加尔文认为希律王暗暗的是因为他乱了方寸，因为神呢用畏惧击打了希律王的心，因为希律王很害怕，他要失去王位了，有一个新的米赛亚，真正的米赛亚要出来了，他乱了方寸，他害怕他失去了他的王位。那么神用这样的方法呢，来保守神的儿子免于狮子的口。加尔文从这里面看出了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在神的权柄之外独立自主的行动，包括一切的事都是神的旨意，包括这些做王的人。箴言书二十一篇第一节箴言书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凡是做王的掌权的人，他的心在神的手中，神叫他硬要转什么方向就转什么方向。那何况我们人呢？虽然你不信，虽然你是敌对神的，但是你还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还有其他的经文，我再讲一节，以斯拉书一章一节，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归回被掳归回的时候，是波斯王下的诏令，但是以斯拉书一章一节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要以色列人归回去建重建圣殿。那我们去看后面的经文，神又激动以色列的百姓的心，让他们归回重建。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整个的安排的计划之中。所以西律王呢，他本来可以直截了当的用他的大军很快速的封锁这些街道，然后立刻达到这个目的，封锁街道，搜索，然后解决他心头之患。但是神搅动了他的心，他采取了这个暗暗的这个不明智的策略。所以我们从第八七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当弥赛亚的出生被证实了以后，点燃了这个撒旦国度对弥赛亚的敌意。西律王是以东人，他是被弃绝的以扫的后代，他是蛇的后裔，撒旦国度的代表人。但是撒旦的所有的敌意受到神的搅扰，也就是说对弥赛亚国度的保守。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九到第十一节，外邦博士对弥赛亚的敬拜。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颗星星忽然又出现了，他们出现一段到耶路撒冷那边没有了，然后这边又出现了。当然那个星星我们不是说天上的那个星球，它是一个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star， 一个超自然的形式，神的一个超自然的作为，他引导了这些博士 Magi 呢，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弥赛亚居住的地方。那十一节说那些博士就大大的欢喜，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心情吗？他们从东方看到星星，然后就引导他们长途跋涉三个月多久，到了耶路撒冷，大队的人马被西律王请到皇宫，看到了伟大的这个壮观的皇宫，还有权柄的西律王。然后呢，他们现在马上要见到那位圣经说所应许的大卫君王的王朝的接续人，这是他们旅途的最高的点，这也是这个叙述文的最高的点。但是他们面前的是什么？星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巴勒斯坦的一层楼的石头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不久前你才看过西律王的皇宫，大理石花岗岩，非常精细的建筑的装饰覆盖着，现在你的面前毫不起眼的一层楼的石头屋，告诉你说这是永恒君王大卫王朝的接续人，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犹太人之王所居住的地方，你会可以相信吗？如果有导游带你到那边，你恐怕会叫他退钱。这边没有卫兵看守，没有国王的军队，没有祭司和文士。十一节说，他们看到那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你看到这个图像了吗？马太没有说他们看到了弥赛亚，他刻意用那小孩，名字都不用，那小孩和他的母亲。你在石头 屋里面看到的是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卑微的、卑下的、微弱的图案，这是一个软弱的图案。君王是借着他的权柄和能力来统治他的帝国，君王的出现应该是彰显他的权柄能力的，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些，你看到的是卑微软弱小孩和他的母亲，这是你所看到的弥赛亚。但是这种卑微软弱的图像并没有阻止这些博士去敬拜那个小孩，为什么？加尔文这样子解释道，如果神没有用他的灵坚强博士的信心的话，他们会面对面前的情况感到灰心，但是他们火热的心没有受到影响。你看神的恩典保守促使了这些博士去敬拜弥赛亚，是神的保守让他们不受世俗的思想的模式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受到这些的影响。这种颠覆世界价值的观念就是马太福音后面的章节中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就是一个神国的价值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一到五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的门徒问他们说，天国中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过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的，就是接待我。所以你看到天国的特质、弥赛亚国度的特质、神国百姓的特质的记号，是谦卑，是柔软。这个特质是源自于弥赛亚的降卑。我们的大教理问答对耶稣的降卑做了这样的解释。第四十六问，基督的降卑在于什么？他回答说，基督的降卑在于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倒空自己的荣耀，取了奴仆的样式，受孕、降生、生活、受死，以及死后直到复活，都处于卑微的状况中。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等等的经文都在讲耶稣的降卑。所以让我们在这边停一下，到底这个与我们神的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加尔文教义，基督教教义第三卷第七章，加尔文正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第七章的标题是基督徒生活的总诀，拒绝我们自己， Denial of ourselves。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二卷书，他一直讲基督教的教义神学，这些都是基督教信仰的客观的真理，跟我们身体上跟我们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在知识头脑里面认识神。但是到了第三卷书，他教导我们神学的真理如何的在主观的彰显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他以信心和悔改作为开始，第七章。第七章后来他指出，基督徒生活的总和就是一个否决自我的生活。 The sum of the Christian life is a life of self-renunciation。 在此之后他才可以称义成圣。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就是一个否决自我的生活， 整个的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否决自我的生活。所以对加尔文而言呢，明白什么是自我否定，是在理解什么是称义和成圣之先，是在悔改认罪之后就要过这个否定自我的生活。他说大的标题，自我否定使我们对其他的人有正确的心态，自我否定使我们对我们的邻舍有帮助。他说了，我念给各位听，许多人只要一切过得顺利，他们至少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温和，但是当他们被搅扰被刺激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保持这种适度的节制呢？那怎么办？他继续说，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将这种爱争辩和爱自己的致命毒害从心里面连根除掉。他讲到唯有神的真理才能将之除去。后面他继续讲什么，那么我们应当持续不断的要省察自己的过错，使自己谦卑下来，如此我们的心里就不会有任何叫我们自高自大反而有极好自卑的理由。所以加尔文认为这是我们一个人第一个要做的，如果我们被烦扰刺激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反应出来，那种的反应是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我们爱自己爱高于我们爱神，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去否认自己。通常你会发现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被搅扰被刺激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最根源的里面，也就是你没有否定你自己，我的想法，我容易受伤，别人一个眼神皱一个眉头讲一句话，我立刻我就翻脸跟翻书一样的时候，这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 self-denial 否定自我的生活。否定自我的生活呢，是悔改认罪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加尔文言，我们信心悔改的见证，教导真理和教义，你有满脑子的这个神学思想，你要结出的果子就要从自我否定谦卑是关键。这也就是弥赛亚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第一次表现出来的天国生命的特质。那在后面他会继续的一直重复这个主题。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第十一节，这些外邦的国度的臣宰呢，就臣服敬拜那小孩，献上了黄金乳香末药。马太呢就用了一连续的这个过度的过去形式的动词，强调博士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我直接从原文翻译啊，就是说他们匍匐，他们敬拜，他们打开，他们献上，他们被警告，他们被离开。那个原文非常押韵的，他们匍匐，他们敬拜，他们打开那个礼物，他们献上，他们被警告，他们被离开，他们就离开，就很快的就结束了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去解读他们所献上的这些礼物，许多的解经家也这样提醒我们。那这些也有的其他的解经的人说，这些礼物呢有一些特别的象征，国度啊，祭司和基督的葬礼等等的。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解释呢没有很那个很强的依据，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这一些波斯帝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向君王敬拜的时候所奉献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做了另外一个作用，它也供应了弥赛亚国度所需要的物资。这些礼物后来约瑟家庭他们逃往埃及的时候成为他们路上的生活的所需的这个盘缠生活的支柱。 当然我们看到旧约的许多地方也讲到外邦的这些国王向以色列君王进贡，示巴女王向所罗门向献上香料、宝石和金子等等的，这些都是很普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博士的敬拜呢，像示巴女王一样，他们是外邦列国的代表，他们向弥赛亚的敬拜呢是政治性的，不一定是宗教性的，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们跟神的救恩应该是没有关系。加尔文这样的解释，他说，至于这些博士本身，他们不是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敬虔的敬拜，而是要按照波斯的风俗向一位显赫的君王致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博士呢，他是圣约团体教会以外的人，他们是政府领域的这些代表，在神的普遍的恩典的运作下，他们认识到这位属天君王的权柄，他们愿意臣服在神的受膏者君王的弥赛亚之下来敬拜他。所以博士 Magi 的敬拜献礼表示神国度的往前的扩展，他已经从以色列的国扩展到外邦的列国。所以十二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就因为神就警告这些 Magi， 叫他们不要按照原路回去。所以在这个十二节我们看到神继续对于这些博士和这个弥赛亚的保守。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这边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借着弥赛亚卑微的出现，在撒旦国度的敌意之中，在神的护理之下，向外扩展到外邦列国。那么我们想想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运用在我们的教会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基督的教会是带有基督谦卑的记号，基督的教会是借着神的百姓的生活中的自我否定，彰显基督国度的特质。第三，基督的教会总是在撒旦的敌对之下向前发展的。第四，基督的教会总是在神的引导、保护和供应下向前发展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如何往前，也认识你的国度的特质和你全能的保守和供应。求你赐我们能力彰显国度生命的特质，成为你国度可用的器皿。我们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